早上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早上可以奉他的名在这里再次来聚集。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交通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22到33节。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弟兄读单节，姊妹读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第22节，我们要么弟兄先读双数节，姊妹读单数哈。22节，耶稣既驱出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就众人散开。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有撼。门徒看见他在海上面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只因风甚大，就害怕，将又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好，我们圣经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低头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早上分别我们这些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来亲近你。主，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人是何等的不够，主啊，但是你爱我们，主啊，当你召我们的时候，你说你又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富。主啊，今天早上当我们来这边来分享这些经节的时候，主啊，求主你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也许这个故事我们听了好多次，甚至我们听到相关的信息，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有能力的，你的话是丰富的。今天早上盼望借着你自己的话亲自对我们心说话，主啊，你有越过一切我们听的跟讲的软弱，那我们的心再次被你自己来得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相信这个故事只有你是基督徒，只有你看过圣经，一般不会 miss 这段很精彩的故事，就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他听了就跟我说，他说哇，你信的主很厉害，他说会轻功水上飘，然后我说不止他会飘，而且他还让彼得也飘了一回。但是当我自己开始信主认识主了之后，在主面前有一点学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故事很感动我，而且这个感动让我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认识我们，而这个感动真的在常常在提醒我，我们又来仰望这位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发生背后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前面的第13节到第21节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用五饼二鱼行了个神迹，主耶稣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不止5000人，因为他没有算上妇人跟孩子。按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我在想，当这些门徒亲眼看到神行的这个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的时候，在他们内心得是多么的激动跟自信，要想着主能够把五饼二鱼就可以让5000人吃饱，那这些跟随他的人那不是更是衣食无忧，前程似锦。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的这个故事，我相信会让这些门徒们大跌眼镜，甚至他们满流疑惑。第22节这里讲到说，耶稣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然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了。而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如果我们翻回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他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讲到说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那里，忽然黄昏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那时船在海中。我想对于这些门徒来讲，他们经常生活在加利利那一带，对于坐船这个交通工具，我相信他们没有什么不熟悉的，偶尔碰到那些不好的天气大风也是很正常，但这次门徒们所遭遇的非同寻常。第二十四节讲到说，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游港。约翰福音的 第六章第十九节说，门徒们游橹行了十多里路。我们这里来看哈，从天黑主耶稣就门徒们渡到船那边啊、渡到海那边去，到深夜三四点啊、到深夜四更天，门徒们游橹甚苦，到主耶稣的出现。这里讲到说船踩开的十里多的路，什么概念？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哈，在当时罗马时代，他把时辰分为从晚上的六点，傍晚的六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他分成四个阶段，就是他们所谓的四更天。每一更头，每一更就是三个钟头。那这里说的夜里四更天，那就是大概是在第二天清晨的三四点之后，那就是说这艘船从傍晚六七点开始走，到第二天早上的三四点，至少是七到八个钟头以上的时间。船走了多长的路呢？这里讲到说十多里路，那就是差不多五公里多。那等于说这艘船在海上漂了七八个小时，走了五公里多。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一个小时走路多少公里？大概在四到七公里哈。我相信有些人可能走得更快。而这艘船七个小时以上才走了五公里多。我们可以知道这艘船它不是在走，它是被浪打着飘着走。我记得我跟我家姊妹刚认识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去 Port Stephen， 我们就去出海看鲸鱼，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靠着海边嘛，总得出去出海玩一玩嘛，所以我们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已经坐船出去了，那却大大让我没有想到，原来还是那么的不可控。我记得那天天气很不好，阴天，但是我想 OK 吧，我们就出海转转嘛。但是你如果有出海的人，你们会知道说有近海跟远海。近海的话，你可以看到海豚那些比较温顺的这些动物，那远海你要看到那些鲸鱼啊鲨鱼，你可能又跑到远海去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坐了一艘船，开了三个小时去外面去看那个海。当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时候，我就想完了，不对劲了。因为我发现那个船在海上的时候，因着风浪，那上下的浮动就这样一米高这样子上下浮动的拍。那我可能不是很会坐船的人啊，我发现我的心脏就是那飘起来停一下砸下来。就是那种恐慌，那种对海浪的畏惧，不知道用怎样子来形容。所以我觉得那个海上，我们开出去了三个小时，我觉得有三天那么久，因为太可怕了。我记得那天船上七个女的全部都倒下了，几乎都吐了，然后男的也差不多都趴在桌子边上，在那边奄奄一息的。那想想看，这里的门徒他们在船上坚持了七八个小时。那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事情还不止这样子。更糟糕的时候，当他们还在为这个海难抗拒，在游橹甚苦的时候，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人在向他们找来。想想看，在漆黑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人。这里讲到说，门徒们以为他们是鬼怪，就开始惊慌，甚至喊叫起来。真的说天有不测风云。其实对于生活在海边的这些门徒们来讲，这些经历他们不是没有，但这次真的是祸不单行。在大半夜，当他们精疲力尽在抗拒风雨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待到盼望，他们没有等待到帮助，也没有等待到拯救，等待遇到的却是吓人的一幕，就是有人在海面上行走，甚至像彼得这么专业的渔夫都吓得惊慌失措，开始大喊。我不知道，我相信如果门徒想象一下，当时森林 起劲，在那个时候的门徒，他们心里会不会有个问题，想着主耶稣你去哪里了？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里？你叫我们渡船到对面去，那你能呢？我遭遇了这些，主耶稣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来帮助我们？他们可能会想，昨天我们还跟主耶稣在岸边那么亲密的交通，昨天他行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还在历历在目，而现在怎么就这样子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当我们经历一些难处，而当然这些难处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主而遭受了一些难处，就是我们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难处，甚至这个难处很苦，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就像门徒这样子七八个小时犹如甚苦，我们是不是也会有疑惑，主你到底爱我吗？你爱我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主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经历这些呢？那如果我们往下看，主真的知道吗？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的六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这里记载着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犹如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那里去，意思是又过去他那么那里。感谢主，我们信靠了这位主，他不但知道门徒们经历这些，而且他已经在路上了。当主耶稣看见门徒们犹如甚苦的时候，主耶稣就去了。当他们看见门徒在海面上行走，当门徒们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而害怕的时候，主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我觉得主的爱真的是，他真的是知道我们，而且他的爱是非常的及时。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在难处当中，当我们被难处所抓住，或者当我们陷入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的回应也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特别是当风浪还没有去，当风浪还在，或者说当主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这里讲到说，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找到你那里去，也就是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又到耶稣那里去，只因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便喊说，主啊，救我。我们再来读一下彼得这句话，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找到你那里去。当我看到彼得的回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彼得是个非常有信心的门徒，在所有的门徒当中，在这么大的难处当中，他是第一个在风浪中站出来，并且又找到主耶稣那里去。虽然彼得走了几步跌倒了，他沉下去了，但是我觉得彼得这里已经是我们的榜样了，因为他在风浪当中，他懂得去选择亲近神，他懂得去回应这位主，而且他认识到说，他又依靠这位主，他可以凌驾这个风浪。我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真的连彼得这一步我自己都没有去做到。我觉得当我自己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常常第一个想到的，第一个在我脑袋瓜又做的事情，我是想着我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我又去怎样子解决这个问题，我又找找原因，我又看看我又怎么办能够把这个问题快快的解决。却没有像彼得，他懂得在第一时间他去亲近这位神，而且他跟神说，神如果是你，我就找过去。但是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为什么彼得才走了几步他就沉下去了？第三十节记载说，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我在想，彼得刚刚不是才刚刚站出来跟主说，主如果是你就让我找过去吗？他应该是有信心的，那为什么他就害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我们先停顿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彼得就在他往前走了几步，在这几步当中他心里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波动，在他心里有怎样的一个挣扎。彼得 我相信在他亲眼目睹的我们主耶稣将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在他心里他有个认识，他这个认知就是他一定知道也相信他跟随了这位主，这位拉比，他是个蛮有能力的，而且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当他面临风浪的时候，他虽然也害怕，他也恐惧，但是当他主说，当他听到主说是我的时候，在他心里他就在想，如果海面上行走的这位是他所信的这位耶稣的话，那他自己一定可以靠着他，他也一定，这位主一定能够帮助他能够走得过去。所以第一时刻的彼得，他就靠着自己，靠着他感觉已经认识到了这位主耶稣，他就开始向主耶稣发出这个请求，主，如果是你，就让我找到你那里去。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发出来的请求是个反常理的请求，在海面上行走，主，如果是你，就让我找到你那里去。当彼得靠着自己的信心跨出几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周围的风浪没有平静，原来风浪还是这么的大。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信心完全够不着神给他的这个环境，所以彼得找着找着，他发现他可以有信心去走，但是他的信心却因着周围的环境而靠不住。接下来彼得就开始呼喊这位救主，说，主啊，救我。主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了他，并且对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们再来读一下主耶稣这句话，说主赶紧拉住他的手。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在你心里。我真的觉得说，在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在读出我们人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小心，多么的软弱，而又看到主的爱他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及时，在我们这些难处当中。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在读彼得这段海面上行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来思考，也能够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我们并不完全认识我们自己，而主他却真实的认识我们。当彼得跟主说，主，如果是你，就让我走过去的时候，彼得认识自己吗？彼得觉得我可以。但是主知道彼得可以走得过来吗？我相信主他早已知道彼得，当他去找的时候，他会疑惑，他会有跌倒。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会沉下去的时候，主立马把他给拉上来。彼得他相信主，他也相信主可以行神迹奇事，他相信主可以帮助他，但他却不能相信他可以靠着这位主来胜过这个环境。主耶稣这里对彼得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当我自己在经历神的时候，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认识这位主，在信靠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就像第一阶段的彼得，真的他我们的认识也像他呢，我们常常停留在感觉，停留在眼见，我们对主的信心也常常停留在环境，因为我们信神所做的，但是我们却不是很相信神的所事。我们相信主能够工作，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能改变环境，主能平静风浪，但是当风浪没有过去，当环境没有改变，当我们的难处还在的时候，甚至难处更加加剧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开始破产。在彼得那刻想着我可以，但是他可以相信的是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浪，可以保护他走过去，没有相信，他没有认识其实主乃是这个风浪的神，风浪都必须听命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信心我们需要经过历练，我们信心需要经过被试炼，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天，我们不靠自己，我们不看环境，而是来单单的来仰望这位神，来仰望这位信实爱我们的神。在彼得前书的1章6到7节， 彼得前书的一章六到七节，这里讲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就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是需要经过试炼。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愁苦，但是讲到说，当被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比那金子更显宝贝，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得着荣耀。风浪让我们更认识自己，风浪也帮助我们来学习、来依靠、来仰望我们这位神，并且将荣耀来归给他。这里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彼得这个人身上，我想说我在这里交通彼得的信心。其实我想说，真的我一点都没有资格在这里来点评、来评价我们这位主的大有门徒彼得，因为前面我说过彼得是大有信心的。如果我没有说彼得是小信，我想说只有主耶稣有权利讲这样的话。因为彼得，我们看到说他是第一个在风浪中站出来的那一位，而且他是在南初东他懂得去寻找主的那一位。他虽然沉下去，他虽然知道说他的信心是不够的，但是彼得让我们学习怎样去努口信靠主，那就是在他信心不完全的时候，当他软弱、当他跌下去的时候，他就向主呼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就是这样简单的祷告、简单的依靠，神拉住他的手，彼得可以再次可以凌驾风浪，在海上跟我们的主耶稣一起走回来。亲爱的主耶稣，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我很宝贝主耶稣把这件事情记在这里，让我有一点点看见。真的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基督徒就像一首诗歌说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我们风雨都顺，我们不可能天气灿烂，我们会有经历很多不测风云。但是当我们被放在这些难处当中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被这些难处给压倒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懂得像彼得那样子，第一时间来亲近我们这位主，在第一时间来呼求我们这位主，甚至在我们跟随主，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属灵生命追求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愿意为主热心，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愿意去做很多为着主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碰壁了，当我们受伤了，当我们受挫了，或者被弟兄姐妹给伤害的，我们怎么做？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主我可以，这是你给我功课，我可以。但是有一天我们真的跌倒了，我们真的软弱，我们真的沉下去的，我们是否懂得来仰望这位神？我们是否懂得也来转向他，向他来祷告？他认识我们，而且他爱我们。彼得在这里学习信心的功课，我真的盼望也能够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在结尾，在故事的结尾讲到说，当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当主耶稣上了船，风浪就平静了，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百般的试炼真的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风浪也让这些门徒们生命得到了成长。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带来一首非常好的诗歌，主亲自带领我们。诗歌里面讲到说，无论何在，无论何做，或遇风浪，或遇进水，他都带领我们。我想用简短的五分钟文来交通一件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经历。我来到澳洲，我觉得我很感恩。 真的每一步神都很带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常常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恩典。可能我是在座当中，我是在这边打 ambulance， 就是 emergency 打的最多的一个，因为来到这边至少打了有六次 ambulance， 其中有四次是我两个女儿。如果大家有认识我，有跟我有交通过了，大家会知道我有两个女儿很可爱，但是她们很不好带。特别是我大的那个，真的在她身上，主让我看到了很多她的恩典。当然，这个当中我也学习了很多。我就小小简短的分享有一次经历。我第一次打 ambulance， 为她打的一个 ambulance， 就是她在刚刚七八月的时候，她当时因为高烧。他身上超出，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症状，就是当小孩子高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大脑接受不了，他的大脑就会不工作，所以身上就会超出口吐白沫，孩子会发青，因为整个身上会紊乱掉，不知道怎么去进行。但是他过了几分钟，他就会 cover， 就会自己回来。这个在孩子两岁以内，这个是非常 common， 非常正常的，会有挺多孩子有这样的症状，但是。当他到了两岁半的时候，有一次也因着高烧，他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第一次有这样的孩子状况的人可能会发生第二次，但是你要注意，因为如果这个概率很频繁的话，可能孩子以后得癫疯的概率很高，甚至会影响他的大脑，影响他的发育。所以当他第二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凌晨三点多，我的妻子被旁边的他给抖醒了。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发紫，口吐白沫，所以我就很惊慌害怕了。我拿起了电话，我再次打了急救。然后我妻子在里面祷告。我相信，如果你作为父母的话，你在那一刻你是非常的恐惧，因为这个孩子的状况让你觉得很可怕。那我们叫了 ambulance 把他送到去医院。那在医院里面。通过七七八八检查折腾了可能有将近五六个钟头，后来我们在医院等待报告出来一道号，所以我们就回来了。当我们刚到家里还没有一个小时，他第二次又开始发生了，他又在那样超出，而且这个时间更加的长，他昏迷的时间更加的长。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主啊，为什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很知道这个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所以我不明白。所以我们第二次又打了 ambulance， 他又被送到医院去了。然后医生开始有点慎重，你知道澳大利亚的医院是这样的，你没有太严重的话，他们有些时候他们在程序上他们不会说太 care 你。所以当第二次进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开始有点紧张，开始对他有点比较更细的这种检查，包括做脑电波啊，七七八八。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还抓住我妻子的手，我说不要怕，我说主会医治他的。我那时候觉得说，我相信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也许这个情况不好，但是我知道主在掌管。但是完全超出我想象的，就是当医生正在检查的时候，当所有东西都好像都在进行，都在治疗的时候，他发生了第三次这种症状，第三次超出。然后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医生就按了 team call，所有的医生都过来，他们开始对这个事情，他们开始敏感，他们开始觉得紧张，因为这非常不正常。一个早上，一个孩子可以发生三次超出，甚至他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哦，我记得我那一刻，我妻子抱着我大哭，她不明白这个孩子到底会是怎么样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那时候，我也吓了，开始有哭出来，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事情太难了，因为。孩子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然后在那一天里面，他做了脑电波 CT， 所有人做的检查都做了，所有的药，医生一句话就是现在所有的药都上，因为还找不出任何原因的时候，他必须要控制住这个状况。所以就这样子一整天，一步一步任何的检查，甚至到了下午，他又给他做一个颈椎穿刺抽血检查，就是又抽他颈椎里面的血，来确保这个血液到大脑里面是没被感染的，他又确保大脑是被保护的。但是那个抽血是非常高的风险，医生可能跟我们做了将近十几分钟的功课嘛，问我们要不要亲自做这个测试。其实这个测试父母是可以陪伴的，孩子又全麻的， 但是我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我觉得我还是不进去，因为我没有办法来克制我自己的情绪。啊，就这样子，我们一整天在这样的胆怯害怕当中，我们过了一整天，我们甚至看不到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会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没办法在里面陪，我妻子在里面陪，然后医生不停地给他扎针换药扎针换药，然后孩子一整天下来已经是属于那种奄奄一息状态。但又是这个时候医生又找不到他的血管，所以他扎了全身上下手脚头都扎得 不行了。我记得那天我妻子跟我分享说他已经崩溃，他甚至跟医生开始又那种不知道怎么交流的时候，突然他安静下来，他向神来祷告，他主你帮助我。当我妻子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是我女儿多多她也跟着祷告，主帮助我，那医生可以扎到我，主帮助我。就在那一刻，医生把血管找到针打了，异常的平静在那个房间里面，多多也不再哭了。我妻子也感觉真的这一刻她知道说她不能做什么，是在神在帮助她。当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到了第二天，我记得第二天当我们回家第三天等我们回家的时候，那天就是大年三十那天，我看着他在后院手上还搬着那个扎带在后院开着个扭扭车的时候，我那一刻我不再问神为什么，我也不再问神为什么这个难处会发生在我身上，会算是发生在我女儿身上。因为当我女儿回来跟我说爸爸主耶稣很爱我们，他听我的祷告，当他开心地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感谢神，我特别感谢这个经历，因为他给我女儿一个机会让她去认识这位神。而且这个的事情的发生，我相信比我当时我跟他怎样在诉说神的爱在他生活当中的教导要好过100遍，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位神。这个就是我一点点的分享，关于我自己在难处当中的一点得着。感谢神，真的他爱我们，他把我们摆在难处当中，真的他不是让我们去遭受那个难处，他乃是让我们得着这个难处他所带给我们的宝贝。在生命记的33:25里面讲到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真的我们人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想我们每一次在风浪当中我们能够走过来都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也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信心的成长真的都是他亲手在带领我们。我觉得那我们真的去学习来仰望他，学习来向他来祷告，那我们学习真的来单单的来向他。也许你会质疑，也许你会不明白这个环境，甚至你会觉得说你很受伤，但是请我们相信，就像彼得这里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信心是需要被你是需要被试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成长。既然信心是需要经过历练，我们就不要惧怕，我们就单单来信靠我们这位主，因为他的手臂托住我们，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借着这个信息真的可以帮助你，无论你在怎样的关境，无论你是顺境无论你是逆境，那我们都能够学习来仰望这位神。我们替他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为着我们每一个经历我们向你来感恩。主，我们人真的算不了什么，我们曾经在罪恶困苦当中，主啊，你用你的爱你来寻回我们，你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的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主啊，今天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来单单仰望你。主啊，让我们不看重这个难处的大小，让我们不在乎难处到底是怎样子能够我们克服，让我们更知道更学习说难处的背后，你乃是为了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你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你让我们信心被你来建立，你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信靠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还这样子爱我们， 还让我们学习如何来信靠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愿意愿心靠着你，我们一步步往前。我们感谢你，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将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